位弟兄姐妹早晨，大家好。聖經話我們與喜樂的人同喜樂，與哀哭的人同哀哭。在今天主日，剛才很喜樂，我們有姊妹加入我們，但我都要宣布一件令我們人都好，大家都好沉重難過的事。今個主日是一個特別的主日，因為有一位弟兄離開了我們，或者這樣說，暫時離開了我們。大家可以在周刊裡看到，我們有一位弟兄叫做，他名叫蔡希成弟兄 Alan 蔡，可能在座不少弟兄都認識他，他暫時離開了我們，安息，熄了地上的勞苦。在4月20日剛剛過去了幾天，在一早我收到個短信，說我們弟兄已經離開了我們，過身了。當時我都很愕然，很不相信這個事實，不過事實就是這樣。我們弟兄最近我都知道他的工作壓力很大，令到他很累很辛苦，都有很多弟兄去關心他，不過可能工作壓力太大，或者令到他，甚至令到他以前的曾經抑鬱的抑鬱症復發，可能一時之間做了這個決定。在4月20日的凌晨被發現在荃灣他的公司裏面過了身，警察去到發現就有燒炭的痕跡，最後都搶救無效。當然這件事這麼突然，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太太、仔和他的、家人都很傷心難過。在這幾天我們都很多弟兄姊妹很多謝大家、去關心陪伴他們、這段時間是不容易的，很困難的時刻，但這段時候我相信很需要弟兄姊妹彼此的關懷、彼此的支持，去關心他們家人，亦都我都關心我們弟兄姊妹。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已經知道這個消息，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現在才知道這個消息、你可能覺得很震驚、很難接受或者很難過、如果你難過是正常的，如果你想哭就哭咯。這段時候我們很需要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關懷，一起度過這個時間。我相信大家如果認識蔡弟兄的都知道他是一個什麼人，我們都很欣賞他。他信主之後很、第一他追求主，第二他都很樂意去服侍，去服侍神、去服侍人。他是一個很樂意去幫助人的人，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他、你叫找他做事幫手，沒托手踭，搬搬抬抬等等所有事，包括還有參與我們的探訪老人之家等等，他真的很多時候都很肯去幫手，所以呢我們真的很懷念他，很難過。不過剛剛過了復活節，上個星期復活節，可能這件事令到我們更能夠體會死亡和復活是真的，很真實、很接近，原來不是很遙遠的。更加能夠藉住今天這個機會，我們除了少少懷念他、我們會稍後跟他安排喪禮，遲些會通知大家。今天除了懷念他，我們都重新檢視一下我們自己作為基督徒，我們怎麼面對這些事情，究竟我們信什麼，人生是什麼，人生是什麼。對於這些事情的發生，很不幸的事情發生，可能很多人都會選擇不去講、不提、去迴避。不過作為基督徒，其實我們不應該迴避，我今天都不會迴避，因為我相信在我們很多弟兄姊妹心裡面其實有很多事情在想、很多情緒，我希望盡我少少的能力去回應。那我今天的題目呢，都是用了我們今年的主題八百福音赤城中心的下半部。赤城中心，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都很需要去中心，是個題目是什麼？赤城中心之外，我們一起讀好嗎？為誰活下去，沒錯，為誰活下去。 在這一刻再生的，包括他的家人，我們都不會說再生者會有很多心裡面的十五十六很亂，有幾樣東西最主要的是有憤怒，可能會有憤怒，有自責，有羞恥，有充滿疑問。大家看看，檢視一下自己，是不是這一刻這一刻你的心裡面是不是有些憤怒呢，或者有些自責，有些羞恥，也有很多疑問，很多問題。今天我都希望去回應一下憤怒。為什麼憤怒？對誰憤怒？可能對自己憤怒，為什麼我不做多些？如果我一早嘟嘟嘟就好了，生氣自己，或者生氣誰搞到他這樣的，誰令到他這樣，生氣那些對他不好的人令到他這樣，或者甚至對他身邊很親近的人會生氣當事人，為什麼他要這樣做，為什麼他要扔下我們。第二，可能我們會自責、內疚，我們心裡面可能出現很多這些說話，假如我 What if， 如果我做了這些，是不是這件事不會發生呢？可能有很多問題，其中有幾條問題可能我們會這樣自責，我可以做些什麼及早防範呢？為什麼我不做這些及早防範呢？我有什麼地方做得不足夠呢？為什麼我沒有加倍警覺呢？為什麼我掉以輕心呢？為什麼我沒有認真去對待這件事呢？所以最終的結果是這樣呢？我想跟大家說，出於自責去問這些問題，以及出於檢討吸取教訓去問，是很不同。我們不是神，不是全知乜都知，不是全能乜都做到，不是無所不在，不能夠24小時永遠陪住任何一個人，是不是？我們不能夠永遠完全徹底明白一個人，亦都不能夠有足夠能力去阻止任何一件事的發生，是不是？所以如果這樣去自責，我覺得是不好的，因為我們根本都是很渺小。但如果我們用這樣的態度，我們都可能就可以以後往後我們更加能夠做得好一點，彼此能夠互相幫助，更加相愛，我們可以吸取一下，我們可以有什麼做得好一點，有什麼可以幫下手。第三樣就是羞恥。為什麼會羞恥？因為對於這些問題我們不想說，羞於啟齒，是不是？尤其是中國人，就是因為這樣，所以這些問題就會不斷發生，我們不想說，因為不知道怎麼說，不知道怎麼去解釋，因為我們自己給不到圓滿答案，是吧？當事人可能不想見人，他的家人可能不想見人，但是往往如果我們繼續逃避的話，類似的事情可能會繼續發生。所以我覺得尤其是作為基督徒，我們有信仰，我們跟世人是不同的，我們對生死的看法也是很不同，我們不應該迴避，我今天都不會迴避，我會嘗試去回應。到第四樣疑問，我相信今天在座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除了有剛才說的憤怒、自責、羞恥，更多的是疑問，可能你心目中有很多個問題問號，我嘗試在這裡解答一下。第一個問題，可能大家心目中的疑問就是自殺的人會不會落地獄。我真的沒有迴避，很直，自殺的人會不會落地獄？為什麼我們會這樣想呢？大家想想，為什麼我們會這樣想呢？其實是因為我們耳濡目染，有不知道在哪裡，總之有人告訴你，自殺啊，自殺就殺人嘛，是吧？或者自殺啊，自殺就很嚴重的罪行等等。沒錯，有些人會說他犯了不可殺人第六條戒命，聖經 神颁布了十条诫命，其中第六条就是不可杀人。咁所以咧，佢自杀都系杀咗一个人。咁系咪咧？系咪等于不可杀人呢？其实不可杀人呢个字，从以前古代初初神颁布呢个诫命嘅时候，当时人嘅理解系不可谋杀，唔可以去谋杀别人，因为呢个社会要有公正、公义、有和谐。因为跟住嘅仲有好多系伤害人哋嘅事，例如不可奸淫都系伤害人啦，不可作假见证砌人生猪肉陷害人啦，啊，不可贪婪啦，偷人哋嘢啊，抢人哋嘢啊，等等，呢全部系讲紧我哋唔好去伤害别人，要彼此和睦共处，先至有一个好和谐嘅社会。所以呢个本来嘅意思主要系不可谋杀，不过当然神颁布呢个诫命就冇讲得。佢唔係好似今日咁樣，我哋有好多好多好細嘅條文。你會話佢咦冇講太多嘅內容，冇錯。所以後來我講翻少少歷史。當耶穌基督復活升天，啱上個禮拜復活節之後，啲門徒去傳福音。初初哇，福音興旺，好多神蹟。但係咧，當我哋傳福音個果效好大，好多神蹟嘅同時咧，佢哋面對乜嘢啊？逼迫，啲人开始逼迫佢哋，甚至有基督徒开始殉道。咁往后咧，罗马帝国即系初期几世纪啦，公元后100年、200年、300年，当时咧福音一路广传，但系咧唔同嘅罗马皇帝在位的时候咧，有啲系恶啲、凶残啲，逼迫基督徒；有啲就宽容啲。但系咧，对于好多大体上嚟讲咧，都系主要系逼迫基督徒。好多基督徒咧，因为咁样殉道喺斗兽场里边。被人殺死，被野獸殺死等等。當時的基督徒以殉道為光榮，是吧？為主而死。慢慢這種這樣的想法就變得越來越普遍。大家太過高舉殉道而死這種的死法，怎麼死最好啊？當然是殉道而死，當然所謂為主而死其實不一定就是殉道，但是殉道而死这种是最好最光荣的。于是呢，很多基督徒开始呢，就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之下促成自己殉道。怎样促成自己殉道呢？很简单，人家没有捉到你，你可以走，人家没有捉到你，你就自己去投案，走去跟个兵丁说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那当然立刻被人拉了，送上门，那你就殉道咯。咁呢種風氣就開始比較普遍，好多基督徒就促成自己殉道。去到公元後400多年，當時呢種風氣比較盛行。有一位好出名嘅教父啦，即係或者聖經學者，就叫奧古斯丁，可能大家都聽過聖奧古斯丁。佢見到呢個情況，佢就覺得唔得，佢要制止呢種嘅風氣蔓延，所以佢就咧去解釋不可殺人。是包括不是只是谋杀，自杀。自杀是一种很严重的罪，分分钟上不到天堂。他这样说是为了要压制当时这种的风气。因为 要明白个背景，因为假如所有基督徒都觉得殉道死是好的，那就惨了。要促成自己殉道，信耶稣即死啦，即刻上天堂啦，不用挨啦。但是所有基督徒死了，是谁传福音？是吧？那你要想想，有人跟你传了福音给你，但是你又不传福音给人就死了，先谁去再接续这个传福音的任务？所以当时奥古斯丁就提出这个讲法。后来去到天主教，天主教就都认为自杀是一种不能赦免的罪，因为他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向神父告解忏悔，是吧？一个自杀的人呢，你不能够在自杀前那一刻，我下一秒我自杀，不过你现在找到神父来跟我告解忏悔。因为天主教会相信，他们主张一个信徒一生人里面最好能够完成一些神圣的事，完成这些神圣的礼仪，有七个的，其中有些包括婚礼、洗礼、告解等等，或者临终的时候有神父跟你抹油没有。所以天主教就是主张这样，所以就 先至话自杀系一种冇得赦免嘅罪。不过讲翻犯咗不可杀人嘅戒命，系咪咧？咁其实杀人包括咩咧？谋杀、自杀。但系神咧颁布戒命嘅时候，杀人咧冇讲到详情嘅。咁系咪所有杀人都唔被允许咧？其实唔系嘅。以色列人都打仗，都要杀仇敌噶，系咪？打仗人哋侵略你，伤害你嘅屋企人，你唔起嚟抵抗咩？我哋都会起嚟抵抗啦。打仗杀人得唔得？允许嘅。执行死刑咧，当时亦都因为某啲嘅罪，神都颁布要执行死刑嘅，用石头钉死嘅。所以系咪所有杀人都唔得咧？其实唔系嘅，系有例外。不过边啲例外咧？啊，系咪自杀都例外咧？嗱，呢个我唔知道。不过跟住就出现咗殉道潮啦，所以奥古斯丁就提出呢个嘅讲法，跟住天主教亦都有呢个讲法，所以大家心目中就有呢套嘅谂法啦。自自然不知不觉就觉得自杀嘅人上唔上到天堂呢？咁头先讲天主教认为自杀嘅人冇机会向神父告解忏悔临死前，不过。咁意外身亡呢，其实基督徒都会遇意外，都会意外身亡㗎嘛，係咪？咁意外身亡临死嗰刻未认清所有罪都好有可能㗎喎，係咪？我啱啱喺麦当劳食完个餐同人闹咗交，跟住行出街被车车死咗。哎呀弊啦，闹人嗰下罪未认。咁就死咗啦。咁点算呀？所以呢个讲法我觉得亦都唔系全面嘅。有一位德国嘅牧师叫做潘霍华，唔知道大家识唔识佢？德国人，佢生命唔好长。喺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佢就反对纳粹德国、纳粹德军去侵略啊，去屠杀，所以佢就俾德军捉咗坐监喺集中营，最后佢仲喺集中营被。纳粹德军处决了，都算是为主殉道。他在集中营的时候，从他的观察，他就有这样的讲法。他认为自杀，有些人说自杀是等于杀人等于自杀，他说不是，即是自杀等于杀人谋杀。自杀更加接近另外一种软弱，是什么呢？缺乏信心。缺乏信心。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因为人如果对于神掌管一切生命，神掌管一切生命，包括你和我的生命，同埋掌管他的人生前途缺乏信心，人才会做一些愚蠢的事，是吧？当人绝望没有信心，他才会想走上绝路，是吧？当一个人对前途没有希望，觉得自己没有前路行，同埋觉得神帮不到他，他才可能会选择走上绝路。所以潘霍华他就说，其实这种是比较接近缺乏信心，因为他看到在集中营里面那些能够持守信心盼望的人，比较那些对自己或者对神失去了信心盼望的人更加能够存活下来。在集中营里面这么艰难的环境，在集中营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如果没有信心没有盼望的话，自暴自弃好容易，其实好容易死嘅啫。你想死好容易，喺集中营里边，你基本上唔需要所谓自杀，不过都可以达到同嘅效果，系咪？只要你喺集中营入边走埋个守住集中营嘅士兵，一锤揼佢，咁你即死啦。我谂系嘛，佢唔使讲，即刻砰香火枪搞掂你，就系咁简单啫。但系咁样，如果咁做，其实同自寻死路同自杀有几大的差别呢？所以潘霍华说这样是比较接近缺乏信心，可能我们有时都会，是吗？有时我们都会试过信心软弱，只不过程度上的差别。所以我想解答这个问题，自杀是不是不能赦免的罪呢？我个人的意见，从圣经里面看，我是不同意的。人会犯很多罪，有些罪甚至是更大的，杀人 係嘛？謀殺、謀財害命係更大嘅罪，但係神都會寬恕，只要嗰人相信神悔改。好多更嚴重嘅罪，神都會寬恕。或者咁講啦，我哋能唔能確保自己臨終前能夠認清所有罪咧，同神悔改所有罪咧？係嘛？我都唔敢擔保。一個人能夠得唔得救，其實唔係在乎我哋做乜嘢。以弗所書二章八至九節咁講，我哋一齊讀呢段經文好冇？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夸。我哋得救係本乎神嘅恩典，係恩典，即係我哋本來唔應該得到、唔配有嘅，我哋冇資格嘅。是神的恩典，祂送给我们，白白给我们。不过当然我们要相信神，不是出于行为，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才最后得到这恩典，没有做什么，做了什么，不是，是不是出于行为的，免得有人自夸。只不过是我们信了神，得到白白恩典，我们才激发我们，和给我们力量去做好人，是吗？去行出好的行为，而不是调翻转。我做了很多好事，做了功德，才换取到救恩，不是。不过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软弱。他说得救是本乎恩，亦都要因着我们的信心。有时候我们信心会软弱，怎么算呢？信心软弱怎么算呢？考虑信心很脆弱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场景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彼得行在海面上、水面上。当时耶稣半夜行在水面上，哇，彼得在船上看到，哇，原来不是鬼，是耶稣。他说，耶稣，我都想行，行不行？耶稣说，你来啊。他就行出去了。彼得行下的时候，但是看到风浪甚大就害怕了，开始。他一看到周围的环境，他就害怕。害怕的时候就沉下去了，唰一声沉下去。当时如果不是耶稣救他，这段经文我相信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缺乏信心或者信心软弱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耶稣在这个时候就会即刻出手。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跟他说，小信的人做什么疑惑？即使给得这么小的信，小信心，耶稣都拉住他。所以我相信自杀不是一个不可赦免的罪。有时候我们信心软弱，我们都会怀疑，但神都有恩典。可能有人问，牧师 Alan 现在在哪里？如果纯粹个人的看法，个人的看法啫。Alan 弟兄，我认识的 Alan 弟兄，咁多年喺我哋教会受信耶稣受洗，佢真系一个真心信主跟从主嘅人，亦都喺行为上边，佢真系乐于助人，爱神、爱人，去服侍神、去服侍人。所以我睇唔到有咩理由佢系有咩过错、有咩罪要上唔到天堂。所以我相信佢而家系喺神嘅身边，安息喺主嘅怀里边。不过我都要强调一下，最终哪个能够得救不是我决定，都不是在座任何人决定，是神决定，是不是？因为人的心里面很难去猜度。最终哪个能够得救，哪个能够在天堂我们一起相见呢？是神决定的，这个是神的主权，我们交回给神。所以不过咁讲完之后，我都要讲翻，我亦都希望唔好令到大家误会，走去另一个极端。呢、这个就系正正奥古斯丁要避免嘅极端。其实佢某方面系啱嘅。如果我话信咗耶稣自杀嘅必会上天堂，咁就死啦，啊，咁我先死先，系咪啊？点解啊？快啊嘛，使乜等咁耐啫？咁使乜仲喺度等啫？如果我咁讲，可能好导致咧。个个信徒咧，一遇到困难，个个就自寻短见，就算啦，系咪啊？ 所以不要誤會我的說話，最終是神決定的。我們都好像奧古斯丁的想法，要避免這樣的極端，我們不要促成自己殉道，因為我們信主不是為了上天堂那麼簡單。如果有人認為信耶穌是為了單單為了上天堂，你錯了。如果是這樣很容易，每一個這條信耶穌的人、你活不過今晚的了，因為我犧牲少少啦，你們信耶穌嘛，我就殺曬你們、我落地獄，你們全部上天堂，你們死了就上天堂咯，是不是？但原來信耶穌不是單單為上天堂，信耶穌是你的命運，你一定會，如果你信主跟從主，而不是你的使命。這兩條命是很不同的，你信耶穌的命運是終於最後你是會上去天上，但你不需要爭取去這樣做，你要爭取做什麼？你和我就是人生有什麼使命，我們留在世上有什麼的意義、目的、目標，一會我會再講多一點。所以我希望解答了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神為什麼容讓這件事發生？可能在有些弟兄姊妹心裡面都會覺得，為什麼這件事？神不是全能的嗎？為什麼祂不出手阻止呢？我聽我這樣說，如果每次有人死神都出手阻止，這個世界就沒人死了，是吧？有時候只是這樣想，是吧？都挺諷刺。我們人當然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我相信其實神有祂自己的計劃，神容讓這件事的發生有祂的計劃，有祂的主權。或者我用一個例子，我都是一個爸爸，我有女兒，作為父母的，你有仔女，你養育仔女辛苦湊大佢，咁你想你仔女將來點樣呢？即係點對你呢？即係頂心慘啊，又話呢孝順你呢？你鍾意呢？我相信冇父母養大啲仔女想仔女日日頂住你㗎，係咪？梗係想去孝順你㗎。咁但係你點樣令到佢孝順你呢？有冇辦法啦、有冇啲萬事萬靈嘅辦法？如果有呢，請拎出嚟呢個秘方同大家分享啦。即係你嘅仔女呢一定保證20歲開始就孝順你㗎啦，有冇？冇，我相信。你話唔係，我要日日溫住佢，因為呢世界實在太危險啦。我日日溫住喺屋企，斷絕佢同外間嘅聯絡，因為外間啲報紙啊、手機啊、電腦啊、上網啊，太多嘢學壞啦，唔好俾佢學壞咪得咯。斷絕佢，軟禁，一出世就軟禁喺屋企。我日日教佢，佢洗佢腦，聽我講，咁佢咪第日會孝順我咯。是吗？你觉得这样的方法好不好？不好啊。为什么？因为如果这样做，他是被逼孝顺你，是吗？被逼表面孝顺你，你怎知道心里面会不会已经生得很犀利，想着杀了你？我们都想我们仔女孝顺我们，不过是出于自愿，是吗？出于甘心。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冒险了。我哋尽量喺细细嘅时候教导佢、养育佢，俾正确观念佢。等佢大咗啦，佢要独立，佢要自立，佢要出去揾食。这个世界系有好多嘅诱惑，好多危险。不过我哋打好个底啦，希望佢能够学好啦。跟住有一日佢翻嚟同我哋讲：阿爸阿妈，我多谢你咁多年养我之恩，我好爱你哋。哇，咁又唔同啦，系咪啊？好过你咧绑住佢咧，搵个拳头对住佢，你讲唔讲我爱你啊？不說我揼你啊。我相信我們作為父母的都是這樣，我們會給我們仔女自由，但是要冒險。神都一樣，我信了耶穌的人都是天父的兒女，祂都想我們愛祂，不過祂要我們自由的去愛祂，所以祂要冒險。祂真的要冒險。講是冒險的話，即是說沒有百分百保證，所以 有些仔女無論你怎樣對他好，可能他都會行錯路，是不是？沒有百分百保證的，但這個就是冒險。所以神給我們自由去決定我們做什麼，但是有時候我們都會選擇錯誤，是不是行錯路？有的。不過神就要冒這個險，因為他很想給我們自動自覺，這個是很重要的。而聖經亦由始至終教導都是說人要為他決定同行為負責，人不是扯線公仔，神是給我們真正自由。 但是我们都相信神掌管一切，所以是一个好像 有少矛盾，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些事是超越我们理解。我们既相信神其实现在掌管一切，虽然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呢我们人不是扯线公仔，我们都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决定负责。很多事包括神的作为，我们真的不能够完全明白，起码在现在在今生，甚至现在有些国家大事好像失控一样，是吧？我们香港已经很幸运了，没有战祸，但是你看今天世界很多地方有战乱，很悲惨，很多人受战乱的祸害，好像很多事失控，大至国家大事失控，小至我们个人的事情都好像有时候你会觉得失控，一切突然之间发生得太快，应付不到失控。不过即使这样，我们都仍然相信神掌管一切，对神有信心。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人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其实我不会完全明白，在今生我不会完全明白，我只能够尽我的了解，成件事就是他近来的工作压力很大，严重影响了他的情绪，甚至可能导致抑郁复发。当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处境是怎样，我不能够完全明白，是不是？他的心他的情绪跌到多低，我真的不能够完全明白，因为我不是他，我会体谅，因为我不能够完全明白他，所以我只能够去体谅他，体恤他，好像神都会体恤我们。所以我都亦请大家避免胡思乱想，不要胡乱猜测或者闲言闲语，免得继续伤害再生者和他的家人。不过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会体谅，但是我绝不会赞同这样的行为，我绝不会赞同这样的行为。为什么？很简单，刚才我讲了，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面，而神亦都能够掌管我们人生前路。生命的主权不是在我手里面，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面。有一段经文，罗马书十四章八节，我一起读吗？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可能我们以前读的时候就是，我们为主而活，不过今天当我们读完下半节，可能有更深的体会，我们其实都是要为主而死。啊？怎么为主而死啊？我的意思不是叫大家促成自己殉道啊。为什么？留一条命走去传福音啊，是不是？即逼到你没得走才殉道啫。但是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而死呢？世人会人为财死，为财，为权力，是不是？为很多而死，但是基督徒绝对不应该。亦都不应该为自己而死，无论自己有多困难，我们不应该这样考虑，因为保罗说我们的命不是自己的，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所以我不会赞同我们这样做。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一起再读好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说我已经死了，其实我旧我已经死了，现在生勾勾那个不是我来的，不是我来的，你都是啊。我们现在还生存的话，不是我们来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不是单单为自己而活，各位弟兄姊妹，不是单单混想自己开不开心，得不得，捱不得住，不是单单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主而活。现在我还活着的话，在肉身是因为神的儿子爱我，为我舍己，那我可以为他如何呢？我怎样可以为主而活呢？所以我少少总结这两节经文，基督徒应该不以不为自己而活，不为自己而死这个宗旨过一生。 不要为自己活，亦都不要为自己死。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会问，神在我生命里面有什么意义？有什么要我们做呢？并且原来我不是自己活着，亦都不是为自己活的话，我的生命是要对神负责，亦要对其他人负责。如果我单单为自己活，关你什么事啊？我想怎么活都得，我想怎么死都得，你不要理我，是吧？神你都不理我，条命是我的，对不起，条命 不再是我们的了。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对神负责，也要对其他人负责。所以我们在做任何决定行动前，都要谨慎考虑我们的决定和行为会对其他人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最后，我们是为主而活下去，继续为主而活。最后一段经文，虽然比较长一点，哥林多后书5:1-10，当代圣经版本，我打出来了，大家一起读好吗？1、2、3。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这身体的躯壳，就好像是在地上搭的帐篷一样，一旦毁坏了，上帝就在天上为我们另外预备一座不是人手建造、永远存在的房屋，就是复活后不朽的身体。我们在这所地上的帐篷里叹息，希望早日迁进那在天上的房屋，好像交换衣服一样，一旦穿上新衣之后，就不会是未有形体的灵，好像赤裸的一样了。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现在躯壳就好像一个地上的帐篷，迟早会拆毁的，就好像我们我小时候住木屋区的那间木屋迟早拆的，咁希望会上楼啦，系咪？我哋以前嗰代人希望啦，有公屋啦，啊，咁又住喺最后咧，真系拆咗啦，上咗楼啦，系咪？咁咧，但系一日未上楼咧，你会唔会拆嗰自己间屋啊？瞓街啊？你唔会噶嘛？政府话未到你，等多几年先上楼，咁你话我拆咗先得唔得？你拆咗都冇楼住嘅。将来我哋好盼望咧，哇，有一座不朽嘅复活嘅身体，好似上楼咁样。不过而家未上得楼住，神嘅时候未到。啊，虽然我哋喺度叹息，呢层楼麻麻啫，系咪？会有生老病死，人生系嘛难免会有患病，会有其他唔开心难过的事。我哋好希望咧早日迁进天上房屋，哇就正啦！啊，唔会冇瓦遮头。跟住咧4、5、6、7，我哋读埋啊。我们在这地上帐篷里，虽然觉得担子难当而叹息，仍不愿意脱去这个躯壳，只是切望能穿上那个永存的新的身体，让那永远的生命吞掉这必死的身体。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安排，他又赐圣灵给我们作这事的保证。我们知道一天还在这尘世上生活，住在肉身躯壳之内，就是与主和天上的房屋隔离，所以我们满有信心地盼望能换上那天上的身体。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对上帝确实的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现在人生虽然很多担子难当，有时会叹息，不过我们都不会贸贸然不要。虽然我们很愿意将来有不朽荣耀身体，但是现在我相信我们没有人随便会轻看我们的生命。因为保罗说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安排，原来整件事是上帝安排，上帝安排了，在他时候到了，我们就会得到天上的房，是他的时候，不是我自己选，是他选定的时候。所以一日时候未到，我都不愿意离开这个躯体。我知道将来实有，为什么？因为拿定了，他说他有次圣灵给我们作这事保证，即是订金，就好像大家买楼，现在住得不好，不过我已经买拿定了，买一层豪宅了，是吗？你看看我拿订了，现在呢签了正式买卖合约了，是吗？拿大订了，签了正式买卖合约，是吗？即肯定是你的了，等个豪宅起完之后就入去住了，几时起完了不知道，可能几十年后了。圣灵就是这个订，神给了订我们保证，第日有个天上不朽的房屋，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是这个保证。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仍然在尘世生活，跟神分离，不过我们很有信心将来一定能够有这个天上的房屋。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凭眼，是凭信心看到。最后三节经文我一起读，好吗？我再说，我们是毫不畏惧死亡，甚至乐意离开身体，回到天家与主共聚。为这缘故，我们立定心志，无论是生存住在肉身躯壳之内，或是因死亡而离开了躯体，都以取悦主为目标。总之，我们各人都有一天要站在基督审判的台前，显露善恶的本相。各人要按照自己住在身体之时的作为受审判，得赏罚。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怕死的，因为我们知道死亡只不过通往天上的路，死了之后不是一了百了，死了之后更加不是很惨痛地受苦在地狱，不是。我们很乐意回去，不过他说无论我们住在肉身或者因为死亡离开躯体，有一个人生最主要的目标使命，就是什么？取悦主。保罗说，现在我仍然在这肉身之内，我为了什么？我要取悦主，做一些神喜悦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有一天我们当我们见到神，我们要接受一个审判。这个审判不是上天堂和落地狱，这个审判呢是按照我们自己住在这个肉身之内时候我们做过的事呢得上罚。我们信主跟从主人将来一天都在天上，但是都要接受上罚，神是上罚分明，是吧？做基督徒都有些挺好基督徒，有些麻麻基督徒，有些哇好好基督徒等等，我们都是吧？我们都会做很多事，都有不同的事，不同事情，难道这些一笔勾销吗？不是，神说他要照我们在现在在世生存做过些什么得上罚。可能到时主称赞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或者到时主跟你说谁有件事你做得不是太好，是不是啊？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才能影响我们将来在天上得赏定得罚，不是将来在天上，是现在。所以不要轻看我们现在在世上每一天。这么多节经文，我做一个简单的几句说话总结。保罗想讲什么呢？人生在世必有重担叹息，虽然我不畏惧死亡，好乐意离开身体，我都想快点收工，不过要在神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回到天家与主共聚。但是我们一天还在这个尘世上生活，就不愿意脱去这个躯壳，因为仍可在世上做取悦主的事。取悦主不需要等到将来天上，现在做才对将来在天上有影响。直至有一天按照上帝的安排，因死亡而离开了躯体，我们都会站在基督审判台前，按照自己住在身体的时候再作为受审判，得上罚。当我星期四早上收到信息，整件事好像很不真实一样，都不知道真定假，真的很不愿意接受。今天会好一点，今天开始好一点。虽然整件事好像很不真实，我相信在座今天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刚刚才听到，你都觉得很难以置信，是吧？但其实死亡又是这么真实，真的这么接近。死亡是我们的敌人，真的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胜过，我们同心同行的话，有一天我们一起会战胜死亡，得到神给我们的复活。在这里很想鼓励大家，未来日子我想引用 C.S. Lewis 路易斯的一段说话。在1948年， C.S. Lewis 是英国一位基督徒作者作家大文豪，大家都可能看过由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是吧？不是狮子王，是什么啊？纳尼亚，即中文是什么？就是叫纳尼亚，是的，有他改编的电影，他的作品 他是基督徒，亦都很有眼光远见。他又写了一些文章，叫做《活在原子能的时代》，1948年的《On Living in an Atomic Age》。当时1948年是什么日子啊？知不知道啊？我们都未出世，可能啊，即有些人出了世了，我就未出世啫。啱啱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完咗几年啫嘛。1945年，美国在日本抌了两粒原子弹，死了很多人，记唔记得？突然之间啲人发现，哇！这个原子弹的时代 ，Atomic Age 可以译原子能，当然也可以译原子弹。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原子弹时代，知道是什么呢？一个原子弹原来就可以一刻即是刹那间夺去这么多人的生命，死了这么多人，破坏力很大，所以大家活在惶恐里面。跟着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天下未太平的，跟着开始呢，东西方又分裂了，美苏啊这样冷战啊，即是很多危机四伏，大家活在这个原子弹随时会射过来的阴影之下，惶惶不可终日。1948年，路易斯见到这个情况，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我引用他少少的说话，请大家听我读。他说，大自然就好像一艘将要沉没的船，这个是最坏的时代，亦都是最好的时代，好像引用了不知道谁的说话。他说，如果我们认清事实，正视问题，或者会找到生命的锁匙。跟着个标题就是，当原子弹降落的时候，哇，当原子弹落下来，你会怎样呢？我会怎样呢？如果我跟你说，是这几天就会射个原子弹，即是不知道哪里突然间刷了那个，射个原子弹来香港，那你会怎样？我们会怎样？路易斯这么说，从某方面来讲，我们对于原子弹想多了，想多了。如果人问，在这个原子弹的时代，我们怎样生活呢？路易斯说，我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何必要问这个问题？何必要问在原子弹时代我们怎样生活？他说，你不是已经活过了16世纪欧洲每年必有的瘟疫了吗？16世纪开始，欧洲中世纪时代很多黑死病瘟疫的嘛。你不是活过了古代时事呢，随时会有外敌入侵的时代吗？是不是古代时候都打仗的啦，国家你打我打你。现在我们也不是只是活在很多癌症梅毒当时比较多了，中风同埋时时有空袭警报交通事故天灾人祸时代咩？换句话说，其实我哋唔使夸张，我哋而家嘅处境系同以前几咁唔同，其实差唔多嘅啫。佢话，各位请相信我，早喺原子弹发明之前，我哋就已经注定死亡噶啦。唔系因为原子弹所以我哋死，系咪啊？我哋都死，而且佢话好高机会死得好惨添。看得很开，当然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发明了麻醉剂，可以 减低少少痛苦，现在还在用着。他说，但是如果科学家再发现另外一种痛苦的死因，加速死亡的机会，就是原子弹发明了，而我们就愁眉苦面唉声叹气顿提顿找，就太无稽了。因为毕竟死亡不是一种可能，而是一个肯定的事实，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原子弹那么害怕呢？没有原子弹我们都会死的咯。所以他说，我们首先的重点是什么呢？最后这段说话，假如我们都要被原子弹炸死，那让原子弹来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他说，我们都在做明理人应该做的事，就是继续祈祷，继续工作，继续教书，继续阅读，继续听音乐，继续跟你的小朋友冲凉，继续打网球，继续找朋友喝茶聊天，继续玩游戏等等。而不是好像一堆吓傻了的羊逼在一起失缩一角，诚惶诚恐，成日想着原子弹原子弹原子弹原子弹。原子弹可以粉碎我们的身体，其实一粒细菌都得，但是它不应该克制我们的心灵。这个就是路易斯所写的。其实原子弹就代表死亡，没错，我们有时候面对这些伤痛， 困苦甚至死亡。但我哋点样去活呢？我觉得路易斯俾咗一个好好嘅提醒我哋，让我哋唔好好似嗰班诚惶诚恐嘅羊逼埋一齐，等紧末日嚟。我哋走埋一齐，系同心走埋一齐，彼此扶持，继续做我哋应该要做嘅嘢，继续做神要我哋做应该要做嘅事情，正面嘅等待神安排日子到。最后，我想同大家听一首歌。听呢首歌嘅时候，大家可以安静，可以继续坐喺度。你可以听呢首歌，你可以安静，你可以默想，你可以祷告。如果我哋在座有人心中有愤怒、有哀伤、有自责、有羞耻、有疑问，或者我鼓励你试下祈祷、默想，求主帮助你，除去呢一切，打开你嘅心，亲自嚟安慰你。我一齐听呢首歌。
我今天算什么？来起身再走过，遇着痛苦，你经过世间苦与乐，你的救赎爱海，我得胜和释放。凝望着十架的冠冕，仰望你度过每天，你体恤我的软弱，明白我亲身处境，无论遇着困苦忧愁，你亦会在我身边，你兴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对挑战。十架路，我今天算什么？来起身再走过，遇着痛苦，你经过世间苦与乐，你的救赎爱海，我得胜和释放。凝望着十架的冠冕，仰望你度过每天，你体恤我的软弱，明白我亲身处境，无论遇着困苦忧愁，你亦会在我身边，你兴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对停止。望着十架的冠冕，仰望你度过每天，你体恤我的软弱，明白我亲身处境，无论遇着困苦忧愁，你亦会在我身边，你兴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对挑战。
昨天 Hugo 都很坚强，虽然件事刚发生了，他都有回来我们清崇，不过今天呢就我们都问了他们，Flora 和 Hugo 想不想休息一下，畢竟那個打擊都很大，我相信在座很多弟兄姊妹都很關心他們的，都可能很想去慰問他們，不過可能我們擔心同一時間那麼多人那麼熱誠的關心，他都未必應付得到，所以問過他們，所以他們今天就在家裡休息一下先，多謝弟兄姊妹關心啦，大家可以在或者用其他方法啦，或者適當地怎樣去關心他們啦，還有很多的時間，還有很多的日子，我們要扶持跟他們同行的，我們都要彼此扶持，其實都多謝很多弟兄姊妹這幾天都用了時間去關心著他們的，所以大家放心，暫時我們都是都一定會繼續跟他們同行。最後我們一起起身去禱告嘛。